那现在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的题目是刚强健健，圣洁蒙福。说明这章圣经包括两个重点，一个先知鼓励这个归回的领袖和百姓要刚强健健，第二段特别讲到圣洁的要紧，讲到圣洁的要紧。现在我们看一节开始，一节到第五节这一段是鼓励刚强健健，鼓励刚强健健。7月21日，这又一个日子啊，所以哈该这位先知每一次神对他说话都有一个具体的日子，说明神的话是不断的领导这位先知啊。第一个日子是第一章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第二个日子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节，第二年的6月24日，这是第二次神的话领导的。那么第三次就是现在这里讲7月21日，这又隔了差不多一个月，不到一个月神的话又领导了先知哈该啊。这里神的话领导他说，第二节，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勒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所以先知每一次神的话领导他是针对什么？归回的领袖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以及剩下的百姓。你看每一次都是这样讲，所以可见的在神眼中看领袖要紧，在神眼中看剩下的百姓也同样是要紧。所以神的话不但领导了这个两位归回的领袖，同样的也领导了剩下的百姓。对他们说，说什么呢？下面第三点，你们中间存留的，就是到现在你们啊仍然得这个存留就活在世上的人，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那当然是老年人了，因为我们知道从前的荣耀是指的子民被掳之前，就是70年之前那一个圣殿的那个荣耀，那个华美的光景啊。所以有谁见过呢？从前的荣耀呢？意思是从前那个殿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华美，何等的高大啊！是借着所罗门所建的那个殿啊。但是呢，现在啊，你们看着如何呢？岂不在眼中看若无有吗？意思是说，如果你现在看看现在圣殿的光景，比起从前子民在这个被掳之前的那个殿，那简直等于没有，就是这么可怜，就是不能够相比呀。因为他们刚刚被掳归回，刚刚开始立根基，结果就被迫停工，所以现在如同无有。那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后面就是说，虽然如此，现在眼中看呢如同无有，这个殿还没有立起来呢，但是呢先知鼓励他们的话，你们要刚强，要刚强，要刚强。为什么呢？第九节我们看一下，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就是先知的目的。你们刚强健健，你别看现在看如无有，比起子民被掳之前的那个殿简直不能比呀！ 简直是那个时候那么荣耀，现在都无有，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不要看，只要刚强，只要在神的旨意中啊，能够起来同心一点点，那么先知预言那么就在第九节啊，这点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这在这地方神说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一段呢，从第特别是第三节，就是让你们回想一下，因为当中也有些老年人嘛，这些老年人可以想想，是吧？当初的那个殿何等的荣耀高大辉煌，如今什么都没有了，那是因为犯罪啊，犯罪殿就被拆毁。神说我都怎么样，我都闭眼不顾啊，神不顾这个殿，那因为他们得罪神，所以这个殿就被拆毁了，是吧？所以神的殿拆毁因为他们犯罪作恶，他们子民被掳归回彻底认罪悔改，有一天这个殿要重新建立起来。虽然看入无有，但是先知预言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出后来的荣耀是大过先前。所以就是说表明先知的话语就鼓励他们不要灰心，不要看眼前，不要看环境，只管凭信心听神的话，听先知的话起来。那么第四节接下来就叫他们要刚强，而且连着讲了几个刚强，讲了三个刚强，所以一定要刚强健健，不要看环境，不要看眼前，是吧？所以我们从这个实在看到我们建殿的工作、神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建立教会的工作是信心的工作，是神旨意中的工作，不能够看环境，也不能够凭眼见啊！我们今天只要凭信心，有神的话语，有神的旨意，我们只管去做，因为建殿的工作就是神旨意的工作。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也很刚强，那个刚强一阵子，是吧？ 个刚强是在血气里面，在老我里面，又不明白主的旨意，你千万不要随便刚强。但现在呢，他们在神旨意中，神的话已经激动他们了，他们在做渐渐的工作。这个殿不要再单言，不能再单言，是啊，神的殿荒凉，不能在自己只顾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面。所以现在他们对准了在做见证的工作。所以这个刚强我们要弄清楚是什么，在神旨意中的刚强，是为神的殿而刚强。下面约撒他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第二位就是侍奉神的领袖，在圣殿里面要侍奉神的，就是在未来要建的殿里面，这个大祭司他要做带头人，要做领袖的，侍奉神的，要管理神的殿，神的愿意的。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是吧？没有叫你软弱，也要刚强。我们常常该刚强的地方不会刚强，是胆怯啊。那你讲到啊，也这就是声音跟个蚊子一样，是不是？刚强啊，你在神旨意中你就要刚强，是吧？第三就是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刚强什么呀？不是让我们为自己刚强，也不是你跟人家辩论、跟人家吵架刚强，乃是刚强做工啊，要做工，要刚强。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和你们同在，这是万军这句话说的啊。这再次提到，就是先知的宣告。第一章有四次宣告，这是万军这句话说的。现在第二章有七次这样的宣告，这一共是多少次？十一次，就是同样的这句话，这是万军这句话说的。这不是别人说的话，这不是仅仅是哈该讲，是神说的，是这位全能的神，是万军的耶和华。所以我们要刚强，要刚强，要做工啊！我们常常觉得很软弱啊，我们不怕软弱。在属灵的原则上，你自己，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肉体，我们越软弱，那神在我们里面越刚强。所以这个刚强是什么？是在主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讲第一节，我儿，保罗对提摩太讲，可见的提摩太啊，他一个人呢在那里工作，得承担教会的工作，他可能会胆怯的。所以保罗怎么讲？我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刚强是什么？不是靠自己，乃是靠恩典，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要刚强起来。第三节又对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什么基督耶稣的精兵。那这个刚强就像当兵一样刚强，精兵做谁的精兵？做基督耶稣的精兵，就这样的刚强。还有一处圣经也是很要紧，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保罗写后书的时候，就是保罗这位基督的使徒就要殉道之前，他怎么样鼓励这个提摩太。提摩太是年轻的工人，提摩太是保罗的接班人。我们刚才我说的是第二章，现在我们看第一章。提后一章六节到七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六节到第七节，我们大家一起读。第六节开始啊，六节到七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叫刚强呢？是不是我们正确领会怎么叫刚强？保罗勉励提摩太要刚强啊，怎么刚强啊？前面保罗也勉励他，后面就讲我提醒你，是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像火一样眺望起来。是啊，那就是说重新烧起来。这个刚强就是圣灵的火，像火，这个火是什么火啊？神原来给他的恩赐可能已经熄灭了，圣灵赐恩赐，这个火也眺望起来，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刚强是在恩典中的刚强，也就是在圣灵里的刚强。这个刚强是让你心里能够火烧起来，如火一样那个眺望起来。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个胆怯的心，是做主的工作，你在神旨意中你就不能够胆怯。我又怕他，又怕他，又看人，又看环境，那你不能做工，那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刚强要刚强，既刚强还要仁爱，那就是说我们不能失去爱心，既有爱心，既有刚强，也有爱心，最后还要蒙保守，还要谨守自己。啊，不说我刚强，我很有可夸，你们都不如我，还要谨守。这个谦卑， 们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的灵、仁爱的灵、谨守的灵。这个灵不是胆怯的灵，所以我们真是要在基督耶稣恩典上要刚强。所以接着第二节，第二章第一节就是我儿啊，你看保罗说的多么亲切，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所以做工要刚强，在神旨意中要刚强，你去得地你要刚强，受差遣要刚强。耶稣勉励门徒出去工作也是这样，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为什么刚强呢？因为这里说了三个刚强要素，因为我和你们同在，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保证。是不是？为什么刚强？因为不是你一个人打仗，不是你一个人做工，有神和你同在，就万军的耶和华和我们同在，所以你要刚强。那么保罗在听了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常常讲自己软弱，他为他自己身上的刺三次求神，神也没有把这个刺给他挪开，但是神给他有一段回答的话，我们大家看一下林后十二章，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叫刚强。这刚强不见得你没有软弱。我们现在看一下林后二章，不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和十，九节十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是神回答保罗，因为他三次求过主把这个刺离开他，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这个刚强是看自己软弱而刚强，不是我有本事，我比你们谁都能干，不是这样的刚强，看自己无有，看自己的软弱。所以神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所以我就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一个圣灵里的刚强，他是很谦卑的，他是看自己无有的，他是看自己软弱的，而不是看自己比别人都了不起，比别人都强。所以神要苦练我们，有的时候神练我们软弱，让我们身体心灵都遭到都经历许多许多的软弱，让我们看到我们样样都不如人，你没可夸。其实是那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所以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下面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为这个为可喜乐的意思，以这个为夸口，软弱是啊，受逼迫呀，人瞧不起你基督徒啊，以至一天就受害，被藐视、被毁谤、被轻看、被厌弃、被人赶走，是吧？下面一句大家一起念：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就是属灵的原则，不然我们怎么懂啊？怎么样叫刚强？彼得的刚强行吗？我从前也是这样，主啊，我就是和你同下界同死我都愿意，我也绝对不能够不认你。众门徒也这么说，结果呢，当夜就不认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肉体血气里刚强夸口，没什么可夸。保罗知道，保罗经历很多软弱，所以说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随时我随地我都要看见自己软弱，都要靠主刚强。所以刚强是靠主，靠恩典，靠圣灵，靠主的话，完全依靠他，也就承认凭我自己我根本不会刚强，我永远不会刚强，我没有刚强，刚强只有从神而来，因为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无所不能的。所以感谢神啊，这里勉励所罗巴伯你当刚强，大祭司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感谢主，三个刚强大家合而为一，三方面同心合意，这个难道这个殿就做不成吗？一定做得成，一定做成。因为什么？神说因为我和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底下还讲到呢，第五节就回忆了你们出埃及，这是仗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神与和以色列百姓立约，就是神和他们同在，神是他们的神，神亲自保护他们。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主的灵怎么住在他们中间？以色列出埃及就有云柱火柱住在他们中间，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时时刻刻和他们同在。圣灵同在，圣灵引导，圣灵护庇，圣灵光照，圣灵带领他们往前行这就是神同在的一个印证。所以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是一节到五节，刚强不要惧怕，刚强坚定，这是主的允许鼓励，刚强坚定。谁鼓励啊？主的话，主亲自鼓励，要刚强坚定，不要惧怕，因为神同在，因为有神的灵，有神的话。大家看见 里面第五节就告诉你为什么刚强啊，不但有神的同在，而且神的话、神的灵住在你们中间。我们现在每天为什么我们靠主的恩典还能够站住在这里，希望每天有主的话，也有主的灵在我们中间。所以你只管刚强，你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就不管人反对你，不管还面临什么事情，或者当地人又来控告啊，又来拦阻你，不管什么样，你只管刚强。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我们要刚强。下面我们看第六节到第九节，第二小段六到九，这段是预言殿的荣耀，这完全是允许。预言殿的荣耀就是要大过先前，要大过先前，满有荣耀，满了荣耀，你看见没有？是不是预言殿的荣耀？这一段就是要凭信心接受允许。你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但你凭信心接受，因为神说的。你别现在，你别看第一前面一段讲这个殿在你眼前太如无有啊，像我们现在这么稀稀落落几个人，好凄凉啊，好荒凉啊，没有什么人上这里来，当然也有，但不多吧，还是不多。所以说你不要看现在这一段，就是预言这个殿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怎么态度？我们凭信心去接受主的话语。我们看第六节，再一次宣告，这是第六次啊，加起来是第六次宣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神的话过不多时就有时间性的，你等候他，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就是千地万有都被震动。震动都是为了什么？为了这个殿，这是为了神的那个计划，神的这个奥秘。这个殿也就是奥秘的殿，是他整个的救赎的计划，他要做成，他必震动。为什么他那个震动？因为他是神，他创造天地万物，万物都在他手里。所以神说，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哪个地方不被震动？天地海，是旱路，是旱地，是这个海洋，都神都要震动。这不但如此，第七节，我必震动万国，万国都被震动。你说你缺什么？你缺这个缺那个，你都不必，你都没有什么可缺乏。这里说我一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运来了，飞机运来，大船运来，各样的方法都把它运来，万国的珍宝。现在一定要需要材料，一定需要珍宝，金子银子不能缺少。就好比一个教会要建立的话，需要许多的材料，需要许多的这个资金，许多的来源钱财，你都不必发愁。这是指在外面来讲，灵里来讲呢更是这样。这个珍宝代表什么？渐渐的主要的什么呀？同工，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在主看那个真是那个珍宝比那个金银财宝比那个美金还要紧，是不是？神能够这么神一震动万国，万国就四面八方都来了，感谢神。是不是？你说你缺什么人才？四面八方都来了，万国呀，你说缺什么？样样都不会缺少的，珍宝都运来，神把它运来的是什么？是我必，是神亲自要做的事情。第六节神说我必再一次震动，第七节又是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运来，我就使这件满了荣耀。所以这个荣耀一定不是咱指着外面有钱，你可以盖好的房子，大的这个宿舍，还是大的这个啊聚会的圣所，不是指着这方面的，是灵力方面，神要震动万国的珍宝带来。据他们说，这个原文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这个万国的珍宝代表什么？小说说是万国所羡慕地必来到，是指着基督说的。所以这个殿按照事实的应验来讲，看就是指着基督再来，那个国度的殿要建立起来，满了荣耀，就基督再来，那是满了荣耀。这个殿哪是指？所以先知的预言常常是这样，是越过了现实，透过了现实看到了将来，那也是实在的，将来基督要再来。这就是你们什么呀？万国所羡慕的那一位要来到，这个殿就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是国度的殿要来到，就是教会要备齐，将来真是与主完全合一，在国度里享受神的荣耀，基督也得到了完全的荣耀。所以这殿满了荣耀，这殿满了荣耀是指在基督在他的教会身上得到了完全的荣耀，满了荣耀也是指在教会在基督身上也满得荣耀，两个方面讲，彰显了神的荣耀。 这是第六次宣告，第四、七次宣告就是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又说一次，神再一次宣告，说什么呢？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你不怕，你不要怕没有，是不是？神的应许在这里说了，金子是我的，银子是我的，这是哪样不是属神的？是不是？连我们的本身都是属神的，是不是？你自己，我们自己被主得到了，哪样神不给我们？实在是这样。为什么大卫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说哪样在他以外？是不是？金子是我的，银子是我的，这点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因为第三节这句话跟第三节就正相反了。第三节是说以前的荣耀是不得了的荣耀，那你们从前看见过这点先前的荣耀吗？从前的荣耀现在呢，在你们眼中看为无有，那这也是事实。经过被掳嘛，荒凉，所以看为无有。但这里告诉我们呢，这点后来的荣耀那大过先前，要大过那个所罗门的殿。所罗门的殿还不过是个预表，预表将来那个基督作王那一个殿，这是何等荣耀。所罗门离弃神以后，这个殿也毁了，神早就预言了，你不听我的话，神说有一天你所建造的殿必成为人家的讥诮，成为笑谈，人家都要摇头，这个殿荣耀都到哪里去了？都没有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一组联合，我们信主的话，我们听主的话，将来有一天这个预言有应验，这一点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就基督作王，让他在我们里面作王，这个殿是蛮有荣耀的。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哪里基督作王，哪里就是赐平安。这个殿满了荣耀，教会当大复兴蛮有荣耀的时候，一定荣耀是吧？在天上荣耀归于至高的神，在地上平安归于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是基督第一次来是如此，第二次来更是如此。这个荣耀啊归给神，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所以基督是王，这地方才平安啊。这个怎么样？这个刀啊枪啊都打成犁头了，真正和平来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再次宣告啊，再次宣告。所以我们相信主的话都要应验，所以我们不愁地上，我们也不愁金子银子没有，什么珍宝没有，最要紧的我们是不是真正成为那一个蛮有荣耀的殿，让基督在我们里面作王，让我们接受他的允许啊，让我们接受他的震动。所以说我要震动，那震动天地海沧海汉地，我们本身要被主震动，常常我们的心还没有被他震动，神就要做这样的工作，他自己的殿，他要荣耀他的殿，要满有荣耀。这里说满了荣耀，而且说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说，是眼睛没有看到的，耳朵没有听的，人心都没有想到的这个恩典。所以这一段也可以，我们抓住这个话，也可以指着教会的复兴讲，属灵的复兴，是大国先前，神把金子银子那都是宝贝的器皿都带来，把万国的珍宝神都运来，一切真正爱主的人，忠心的人，诚实的人啊，这个谦卑的人，神都把他送来，来建造这个殿，使殿满了荣耀。感谢神啊！好，下面我们再看下面一段，下面一段就是神的话第四次临到现在哈该。因为九月二十四日这一天有两次神的话临到，所以加在一起就成了五次神的话临到。我们现在看第十节到第十九节，十到十九节这一段的题目是除灾降福的应许，神的应许要赐福给他的百姓，能除掉他们的灾，能够降福。但是这个应许怎么得到的呢？这个应许的得到就是要灭罪污归向神，灭罪污归向神，也就是刚才我们所提的这个第二章的这个题目里面说的刚强建殿，下面是圣洁蒙福。神不但让以色列百姓建殿，又允许这个殿将来的荣耀是大过先前，而且这一段里面就是说神说我要赐福给你们，怎么赐福？圣洁，要追求圣洁，要灭除罪污。那神那一个除灾降福的允许就必定来到，所以这段允许是神要免灾，要除灾。本来他们都是灾呀、啊，到处干旱，啊，样样欠收，样样都不蒙福。那神说：“我把你灾给你免掉，给你除掉。”神说：“我要降福给你。”那这个允许怎么领导我们？就是 说我们要圣洁，要归向神，要灭除我们里面的罪恶。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段，这仍然是神的话领导了先知哈该，接着哈该指出指责，让他们要追求圣洁。下面我们看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为什么向祭司？因为侍奉是关系祭司，所有的祭司应该明白律法，整个律法的中心就是要圣洁，圣洁来侍奉，因为这个律法是关于侍奉方面。就好比我们读利未记，利未记就是怎样圣洁的侍奉神，所以向祭司来问律法。十二节说，若有人用衣襟来兜圣肉，什么叫圣肉？下面还有饼、汤、酒、油，这都是分别为圣的，是以色列献给神的，像素祭啊，像这个赎罪祭啊，这个肉啊都能够吃的啊，祭司要吃的。所以祭司说，这些圣肉和饼、汤、酒、油，这些都是分别为圣的，献给神是圣洁的。所以这里就是说的，如果人用衣襟来兜这个圣肉啊，而且呢，这个衣襟呢用挨着这些个什么呀，分别为圣的东西，这些食物饼、汤、酒或者是油，酒就是浇奠祭的时候用的一点点，是吧？这个酒就是在爵里面为了献奠祭，或者别的食物。这里就问了，算为圣洁吗？用衣襟来兜圣肉或者挨这些，在律法里根本没有提到过，也不允许的，是不是？圣肉就是圣肉，献给神的这些分别为圣食物，怎么能用衣襟来兜呢？衣襟代表什么？第一个意思，衣襟代表我们自己的意行，自己的意，老我的东西。第二，这个衣襟代表世俗罪污，因为我们衣襟呢穿衣服最容易脏，你看每天都要换一换，这衣襟呢沾染污秽，你再去沾染圣肉，那你就把圣肉也给玷污了，是吧？所以就问祭司说，这样算不算圣洁？祭司说了，不算为圣，这肯定不能算为圣。但是我们不但说我们知道，有的时候问你知道吗？知道。实际上呢，我们还是我们那个肮脏的那个意，我们自己的意行，常常呢来什么呀？就是自己的意行没有除掉，我们用自己的意行来侍奉神，这就是沾了什么？沾了圣肉了。或者说，这个意境也代表世俗罪污，因为我们天天穿在身上的衣服啊，我们沾染世俗就是沾染污秽，你再去挨了这个什么挨着了就碰上了，是吧？碰上了什么饼啊、汤啊、酒啊、油啊别的食物，那就是不圣洁、所以这就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十三点，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了此事染了污秽，然后又挨了这些物，就是分别为圣的物，任何的一样，这样的话这个物算为污秽吗？祭司说必算为污秽。第一个回答是说不算为圣，就一定是不圣洁的。第二个回答必算为污秽，一个意思就是污秽了，不圣洁的。所以这里提到摸死尸，在利未记里特别提到这个以色列人，特别是祭司，你在侍奉神的时候你不能随便摸死尸。摸死尸是就是说你家里有死人，因为你呢参与这个死人的这个什么这个葬礼，结果呢你就挨近了，你就摸了，那你就不圣洁。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死尸。死尸的意思就是人意清贫，人意清贫，世俗都可以代表死尸。死尸就没有生命的东西，没有生命就死尸。我们这个人一死马上就有细菌滋生，马上就腐烂，就开始腐烂啊，就不能摸。这里第一十二节告诉你不要挨，这里说不要摸，你摸了死尸不解决，你又去挨近神的圣物，那就结果就算为污秽。所以这两件事情就说明圣洁的侍奉多么要紧，刚强健健还要圣洁侍奉。于是哈该就指责他们了。十四节哈该讲的三个方面，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仍然是神说的话，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不圣洁，也是如此。什么意思？不圣洁，他们所下的各样工作都是污秽，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三个如此，你看见没？也是如此，都是如此，所献的东西也是如此，都是不圣洁。你说不圣洁怎么蒙福？神的恩典要临到一个什么一个民族的话，一定要圣洁，那么你这个侍奉才能蒙神悦纳，根本不蒙悦纳，是不是？所以于是哈该说，这民国这国，第一说你本身不圣洁， 证明这国在我面前啊，也是如此，本身不圣洁。第二，手下的工作不圣洁，你的工作也不圣洁。第三，是你的身份也不圣洁，你的奉献都不圣洁，你在坛上所献的也不圣洁。那所以要怎么办呢？十五节以后有两个追想，大家看啊，十五节以后两个追想，十五节一个追想，十八节又一个追想。那十八节有两个追想，写了两次，提了两次。你要追想此日以前啊，你要追想，要追想。什么是追想？就跟第一章的那个反省一样，请查自己的行为，要追想。这追想就是回忆。我们很多的罪啊，我们自己过去做的、所做、所说、所想，你不追想，你忘记了；你不追想，你就蒙混过关了；不追想，你错了也就那么样了。不可以的，要追想，要反省。所以哈撒在第一章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现在说，你要追想。那前面我们再看啊，接着十五节以后就讲到追想什么呢？就是此日以前啊，你那一个什么呀？那一个不蒙福的光景。也就是追想你们的错误，你们的亏欠，在神面前不蒙福。所以十五节说，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那这个此日是什么日？就是第十节，九月二十四日。当时九月二十四日，神借着哈该向他们宣告，就在这一天以前。因为这一段里面九月二十四最多，此日此日此日就是九月二十四日。所以后面说，从这天起你还要追想，因为这一天神的话特别灵到，叫他们圣洁，叫他们追想。那此日以前到什么时候呢？下面说，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那就是他们荒凉的日子，也可以说就是这十五年来。因为十五荒凉，他们在开工建殿，刚刚建根基，是吧？刚刚开始建基，所以这一段你要回想，你要回想，我们也应该这样。曾经神在我们里面立了根基了，但是以后呢停工了，以后又回去爱世界了，以后又为自己了。那么一直到现在这一段，你要回想，你要追想，要追想，在那一切的日子，有人就是在这个日子当中是什么光景呢？多么凄惨呢？是不是？种的多，收的少。所以有人呢来到谷堆，谷堆应该粮食多极了，想得二十斗，结果就得了一半，只得了多少啊？为什么只得二十斗？只得十斗啊，欠收啊，那还不追想啊？欠收，神不赐福。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结果只得了二十桶，那一半都不够，是不是？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就是追想啊。为什么你们不归向神？为什么神用这样的灾、那样的灾来领导你？为什么样样神不赐福？为什么有旱风、有霉烂、有冰雹？这都是天灾人祸呀！天灾，这三样都是天灾：旱风、霉烂和什么？和冰雹来攻击你们，但是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来指责罪恶，是不是要反省自己？要反省自己。下面十八节，你们要追想，还是说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往前，往前追想了，是吧？追想到了以后啊，根基的日子，这根基的日子就是啊，以斯拉记第四章，他们什么时候立根基？刚刚立根基，结果就被勒令停工了嘛。这就说明就是十五年，这十五年来神的殿荒凉，这十五年来一天奔自己，一天以自我为中心，这十五年来天天就是想自己啊，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屋。不顾神的殿荒凉，所以不要追想吗？要好好追想，追想，追想就是反省。十九节，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果子。我们常常也这样，灵里不结果子，不能救灵魂，不能领人悔改，不能叫人蒙恩。我们自己也没有跟主联合，我们生命上也没有果子，没有信心，没有爱心，没有忍耐，没有和平，没有良善，没有恩慈，没有节制，没有温柔啊，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就等于没结果子呢？生灵的果子也都没有，是不是？那怎么办？追想，追想就反省，追想就痛悔。追想的意思也是包括了我们要悔改，要悔改。如果你真要这样做，追想，追想，追想，三次追想，是不是？第一次十五节，十八节又加上两次，这样的追想的时候，下面神说：从今日起，
从今日起，前面都是追想，从此日以前，此日以前，现在从今日起，大家说这个今日是哪一天呢？还是9月24日，还是这一天，是吧？因为这一天神的话领导最多嘛，是吧？你要追求圣洁，你要反省自己。从今日起呢，如果你真的追想的话，神说我必赐福于你们。你看神的恩典就是这样，你什么时候肯追想，转过来神的恩典就领导。前面说你们仍不归向我，那说明下面为什么神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你们呢？就是归向神，归向神，180度转过来，本来是什么？这个心为自己，现在你要为主了。本来奔自己，现在你知道了，目标就是神的殿，要承接这个大使命。念书你为主念，你做工作为主念，做一切的事情都要为主。那神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神怎么赐福给我们？我们大家看一出圣经了，神是要赐福，但不是说哦，你这么一念你是得福了，等一下我们要唱唱，是不是？神说从今日起我就必赐福给你，那我们要真正得到。神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那你就得到。怎么就能够得到？我们看生命记第7章12节，7章12节到15节啊，这里有这么一个最主要的这么一个原则，怎么样神的福，神说我这个福就领导你从今日起。那我们要真正的像这里所说的一样，因为生命记第7章1节1直到11节就是神预先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进去得迦南地以后，那些个什么迦南七族，那些比你们强壮的诸族，你们要灭绝尽尽，他们有侍奉的神，你们要拆毁尽尽，是不是？那些偶像你要炸碎，你要彻底，你要守神的命令，遵行神的话啊，因为你是蒙神特别拣选的。那底下12节啊，我们就看看怎么样神就赐福，怎么神就赐福。12节13节，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这里有个果然，就实实在在去做，这叫果然啊！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啊，耶和华你们神就必向他什么呀？必照他向你列祖启示守约施慈爱。你果然听从，下面神就赐福。怎么赐福？他必爱你，赐福于你，看见没有？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是不是？下面就赐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五谷新酒油牛犊羊羔，样样赐福。下面还有14节，你必蒙福胜过万民，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不能比不了你，蒙福胜过万民。这里几个福了？讲了3次福了，是不是？福福福啊，胜过万民，你的男女没有不生育的，个个结果子，是不是？生育也没有不能生育的。下面神还是一切的病症都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病症，它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所以听主的道啊，这就是医治病的一个根源。你听主的命令，谦卑听话，神说我就把病都离开你。所以我们就知道啊，你就读主的话好了，听，读了听了就行，这样主说这就是治病，一切的病症都离开你啊。下面我们就不念了，这就是蒙福，果然听从谨守遵行，这样去做，真正归向神，整个转过来。那下面我们翻过来，这里神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巴不得今日啊就成为我们的今日，你不要再等明天，其实根本没有明天，等明天还是个今日，所以你今等明天就是自欺啊，明天吧，哪有明天呢？只有今天，是啊，每天我们都要抓住今天，就给我们的今天，从今日起耶和华说我必赐福给你啊，这允许多宝贵啊。所以要刚强健健，还要告诉我们圣洁蒙福。那这一段就是怎么圣洁，怎么蒙福。你要灭除一切罪污，归向神，圣洁，不能沾染我们的意境罪脏，我们意境我们自己的意行，我们沾染世俗，是吧？我们摸了死尸，亲情啊仁义啊太多，求主给我们彻底除尽。那你好好追想神，你最归向神，神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下面我们看最后一段，就是20节到23节，预言基督得胜掌权。这段是基督得胜掌权做王啊，所以基督做王的日子要来到。因为所罗巴伯按事实来讲根本没有应验在所罗巴伯身上，以斯拉记也好，其他各卷也好，除了渐渐以外以后根本没有再提所罗巴伯。那为什么这里是对所罗巴这么美好的预言？是指的谁呀？是指的所罗巴伯所带出的那一个，那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在耶稣基督的2次2个家谱里面，马太福音1章13节，还有路加福 音三章二七节都提到，在耶稣家谱里提到所罗巴伯，提到所罗巴伯。当时呢，当时在大卫子孙的时候，被掳归回，就是所罗巴伯在做领袖，所以这里提所罗巴伯。是的，就给所罗巴伯权柄，但没有像这一段里面所提的这么大的权柄，不可能的。只有谁？只有所罗巴伯所代表的、所预表的那位谁呀、啊？基督，只有基督才有这样的权柄。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就这一天呢、啊，就第二次的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那对他说也是说明神在当时也赐福也给他权柄啊，只是说这个全部的应验当然是必定是在耶稣基督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看对所罗巴伯所说，我必震动天地。在所罗巴伯时代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么震动天地，但这里神允许我必震动天地啊，只有基督第二次再来震动天又震动地。因为什么？因为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基督耶稣了，他死里复活，神把这个权柄给了谁？给了基督耶稣。所以神说我要震动天地。我们的天地有没有被主震动啊？我们也需要被主震动，然后迎接主再来啊。下面神就要请出列国的宝座，列国的权势，就是外邦列国抵挡神哈密基督的战争，那攻击神抵挡神的整个的这个权势全部都要把请出。这个只有就是基督再来，在撒迦利亚书讲到啊，在启示录讲到，在但以理书也讲到，要彻底粉碎列邦列国啊。所以最要紧就神说我必震动天地，我们也需要被主震动。所以请大家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这里讲到震动，我们也需要被主震动。因为只有不被震动的才长存，才永存。我们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什么呀？都需要被震动的，因为不能够长存的，在将来的国度里不能够带进去的，这需要被主震动。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二十五节到末了，我们大家一起读啊，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允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这一段希伯来的作者就勉励我们，是不是我们要什么呀？不要拒绝在地上警戒我们的，那就是神的仆人摩西，神的众仆人，神的先知，地上警戒的你将来都不能陶醉，何况违背那个天上来的警戒，那更不能够陶醉，是不是？圣灵把他借着他的话亲自来警戒我们。当时他的声音震动地，但将来呢，神说我不但震动地，要震动天。震动天地是什么意思？就基督再来，这个旧天旧地就要过去了啊，就代替的是新天新地。所以这世界你到底还要治什么？你还要为自己留什么？哪样东西能够长存呢？这旧世界都要被震动啊！所以很要紧的就是二十七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我们都是受造之物。你的钱财、你的房屋、你的存款、你的一切，这都是什么？都是今生的一切、今世的一切、有形质的将近都要被烈火焚烧。所以保罗说：“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不能长存，是吧？他说受造之物都要挪去，都要挪去，就旧天地要毁掉。底下说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需要被主震动。这个震动是指着主的话、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震动，叫我们不再还为自己保留什么那些个什么那些个应该被震动、应该挪去的。因为你只有什么能够带走？爱，你爱所结的果子能够带走。带到将来勇士里面去，什么都带不走啊！你说你儿子多，你没什么可换，带不走的。除非你借了很多灵魂， 你是爱心的工作，爱的果效是永存的，因为爱是永不止息，是不是？都被挪去了，只有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让我们追求不被震动的东西，就是主的话，就是爱主爱人，是不是？这个是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26、28节就是勉励我们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啊？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是的。所以基督来啊，就是震动天地，列国的宝座都倾覆，哪个总统、哪个王、哪个统治者都要下台，不但下台粉碎，宝座都倾覆，是不是？我们得到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的国不在地上，啊，我们就当怎么做？感恩，还有呢，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照神所喜悦的，就照主的话，主所喜悦的这个样式，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用我们的神使烈火。啊，所以这一段实在是勉励我们。所以神说我必震动天地，指着所罗巴伯讲的，就基督要来要震动天地啊，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所以人人都是这样喜欢做宝座，争啊，要争，我要做第一名，我要做总统，要做统治者。神说你不要再争了，我倾覆哪个宝座，所有的宝座都倾覆，除灭列邦的势力，这个势力就抵挡神的势力，哈密基督的，是不是？万国去打仗，要去攻击神，攻击神的百姓，还有倾覆战车，你的手段，你的方法，你的军事实力，你的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军事的强盛，你什么东西，神说我都给你啊，马坐在骑上的都跌倒，骑马的都败落，你靠什么实力？什么都不能存在，个人，而且最后悲伤。那这个就应验在什么呀？应验在启示录，最后那场战争，基督再来，也应验在以西结书38章39章也提到，还有但以理书都提到。所以基督来就是那个非人手所凿的石头，要打碎列邦，打碎这个半铁半泥的这个脚趾头啊，使这个大象啊都被粉碎，这就基督的全能啊，是吧？所以下面23节，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是第14次的宣告，我仆人撒勒铁的儿子以所罗巴伯啊，特别指着他讲，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印就是权柄，印就是做王，做王就是带着这个印的这个戒指，以你为印，就我印，我给你权柄，我是你做宝座，因为我拣选了你，是我仆人。耶稣就是谦卑成为神的仆人，在以赛亚书也多次预言，我仆人，看哪，我仆人，我所拣选，我心里所喜悦的啊，我将我的灵赐给他，所以就是这位仆人，就是指着基督说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最后一句又是宣告，再次宣告，这个话不是人说，谁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全能的神。作为我们来讲，那我们要被主震动，我们不要上宝座，我们不要靠什么马的力大人的腿快，靠马的势力，列国的势力，像以色列一直是希望靠埃及的马匹车辆，犹大也是这样，是不是都靠不住啊？最后他们彼此残杀，是不是都要灭，都要消灭，而基督要做王，他有权柄。我们听主的话，我们遵主的命令，主也给门徒权柄啊，也给我们权柄，主以你为印。摩西改这么谦卑以后，他得到了什么？王把从哈曼手里的那个印追过来给了谁啊？给了摩西改。就摩西改升高啊，摩西改卑微到底以后升高，神给他权柄，他得了权柄也是为犹大人求好处，为他们说，向他们说和平的话，是吧？所以主也给我们权柄，但至终应验，按预言来讲是应验在基督身上，他是神所拣选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殿是讲的当时所罗巴伯被掳归回以后所建的殿，不错，但这个殿也预言了将来基督再来那个荣耀的殿要建成。那怎么那个建成呢？今天我们就要忠忠心心完成主托付我们的建殿工作，使福音广传，使教会建立，使基督的身体建立，这个殿在我们身上能够完成。那我们迎接主再来，我们成为羔羊的心腹，我们等候着将来与主一同作王，主有权柄，我们也有权柄，是不是？所以主的话句句都要应验啊！所以今天这一章就是告诉我们要刚强健健啊，圣洁蒙福。神说从今日起我就赐福给你，神的福也是关系到神的计划，叫你多多结果子啊，让你超乎万民，列国列邦你都超乎。所以神啊，他的允许是非常宝贵，求主给我们得到。那怎么能够得到？有三个追想啊，我们要追想。我们要反省自己，审查自己的行为，我们要归向他啊！我们要真正被主震动，让主一切的允许都应验，都成就在我们身上。 好，我们今天就到此。